不服所得。
对哈，谢谢你们还记得。那么当天我讲的是有关个人的使命，我们有一个使命，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带到主的里面。今天讲的是宣教的使命，也讲到教会的使命。刚才读了两段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四章还有马太福音二十八章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，我也鼓励你们翻开你的圣经跟着我来看哈。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经文呢，是有关耶稣刚刚出来传道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呢，是讲到耶稣快要离开。一个是耶稣刚开始，一个是讲到耶稣要结束他在地上的使命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到十七节是讲到耶稣传道的开始，然后他就示范怎么去传道，怎么传福音。最后刚才读经最后一句话。讲到什么？就是说天国近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然后耶稣开始从加利利开始去宣扬天国的福音。到了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的时候呢，是耶稣传道的结束的时候，也是大使命的颁布。所以第四章是大使命的示范，28章是大使命的颁布。从耶稣传道的开始与结束，我们看看教会宣教的使命。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的就是说，宣教的使命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使命。耶稣死在什么地方？死在各个他，对吗？各个他是在犹太地耶路撒冷外面的地方。可当你看马太福音28章刚才所念的话呢，在28章里面，你翻到28章你会看见啊，在马太福音28章在第七节哪里，耶稣复活以后呢，看见玛利亚，他就跟玛利亚说，你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天使对着是玛利亚说你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然后他的门徒就去了加利利，对吗？然后在16节就讲到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地方呢，他们就见了耶稣拜他，然后耶稣向他们颁布了大使命。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读这个经文只是记住经文的内容，没有想到颁布使命的地方。耶稣死是死在耶路撒冷外面，复活也是同一个地方。可是为什么耶稣要门徒跑到加利利呢？犹太地在南边，加利利在北边，对吗？中间还有撒玛利亚。那为什么耶稣不在耶路撒冷外面，在复活的地方跟他们颁布使命呢？他颁布的地方是哪里？是加利利。加利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。他耶稣在哪里呼召门徒，在哪里宣讲登山宝训。如果有人去过以色列的话呢，你知道以色列有一个地图啊，就是加利利海。然后大家把所有耶稣行的神迹所在的地方，所讲的比喻的地方，把它点出来。原来在四福音书里面呢，33个神迹呢，25个行在加利利。32个比喻呢，19个是在加利利宣讲的。你能看见耶稣非常看重加利利。在旧约的时代四世纪第一章30节到33节，加利利呢是分给拿弗他利还有斯布伦两个支派。可圣经里面记载，四世纪第一章哪里记载呢？他们没有赶出外邦人，没有把他们赶出去。到了列王记上第9章17节，讲到所罗门王纣王以后，他把加利利的20座城呢送给推罗王西兰。然后在以赛亚书第9章第一节呢，讲到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。外邦人这三个字呢，也可以翻译成为众民族或者万民的加利利。所以你明白吗？耶稣要门徒到了加利利，提醒他们这个大使命的颁布是有关万民的，是有关万民的。马太福音28章所讲到的这个使命，不是单单给某一区某一群的人，是全球所有的人，一个关乎万民的信息。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，讲到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耶稣来是为了所有的人，所以这个万民的信息、万民的使命，要在万民的加利利来颁布，提醒我们使命还没有完成。直到马太福音28章所讲的，要万民都做了耶稣的门徒。耶稣死的时候讲了两个字，怎么讲啊？成了，对吗？成了，因为救恩之功已经完成了。我们不能说成了，因为差遣之功、殉教之功还没有完成。我们信徒常常有些错觉，有时候这个错觉呢，就把我们那个使命感把它压下去。我们觉得我们还不错，我们还可以，好像那个使命已经完成，已经差不多了。刚才我们讲到，我问牧师你们教会一个坐满呢，以前有多少人？他说180人嘛，对吧？差不多，对还是不对？没有人点头差不多，对哈。他说现在回来大概有140人所以我们觉得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其实我知道这个地方应该能坐300人吧，对吗？有时候你看起来每一个地方都有人坐了，都有人了，一个全都回来了，可能坐得挺好的，一个再多一点点的挺满的。我们看见外面停车的位置好像不够了，我们觉得好像差不多了。我跟你说差得太远了。这个使命呢，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还没有完成的，还需要完成的。我们这个错觉一定要把它拿走，免得我们减去我们这个使命感。我记得我有一个教会，其实我不久之前才去过，他们在1995年建了堂，我也去了，盖了一个礼拜堂，挺好的，很开心，很新的礼拜堂。我记得这个教会呢，建堂的时候呢，他们人数大概有80多人吧，教会不大买了一个地，盖了一个礼拜堂。我进去看，我就问这个牧师，这个礼拜堂能坐多少人？他说不错，能坐100人。我说你已经80多人了，能坐100人，那他很快就坐满了。为什么不盖一个礼拜堂能坐200人、300人的呢？他说一个200人、300人，我们进去只能有80人左右，好像很空的，不好看。我说教会盖起来不是给你好看的，对吗？教会盖起来是不是也不是当然为了敬拜的。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唱得非常好啊，我们这个是那么的伟大，你要出去全讲啊，你要把人带进来啊。盖礼拜堂不是好看，盖礼拜堂要承担这个使命。回来敬拜就是要不要忘记我们的神。既然我们唱诗歌唱到那个神那么伟大，你怎么可能不出去讲的呢？在疫情当中，有一个某一个餐馆很便宜的套餐，我忘了，好像50多块钱，还有龙虾，还有什么很好，我们到处讲，对吗？把所有能打的电话都打了，对吗？还要说马上去，你太晚打去就卖光了。我试过啊，5点半打去，他说8点半才可以有，哇，都疯了，哇，马上到处讲，那么小的事情我们都到处讲。刚才唱的诗歌讲到是那么伟大，那么好，永生、将来，我们怎么可能坐在这里不动呢？我们怎么可能有个错觉，觉得我们挺不错了？或者说，我们过去我带了一个人信主了，我犯了一辈了，够了。有个弟兄跟我讲，徐弟兄，我这个人不贪心，有了永生够了，赏赐不需要，冠冕带不起。这个不是说不贪心，这个是懒惰，这个是不忠心。弟兄姐妹，坦白说，我们有了这个救恩，刚才我说那个套餐那么好，到处讲耶稣那么好，我们闭嘴不讲我们大家很多人戴了口罩戴了口罩不是说不讲，还是要讲的，把这个口罩讲破了都要讲，怎么可能不讲的呢？对吗？如果我们真的刚才唱的诗歌真的从心里唱出来，说这个神那么的好，说这个神要成为我的意象，真的是意象吗？你最后一次跟一个人讲你怎么信主是什么时候？你最后一次跟一个人讲你有什么改变是什么时候？你最后跟一个人讲你要信耶稣是什么时候？可能是10年前，可能是几个月之前，都忘了。 所以当我看见那个教会，我非常悲哀。他盖这个教会1995年，现在是2020年，他们人数还是70多人，有人走了，有人来了。他说我们非常稳定，我跟你说这个不是稳定，这个是有问题，对吗？你怎么说教会要稳定吗？教会不要稳定，绝对不能稳定，不但要有新人要进来。我跟你说有没有新人进来？有，两个问题要问，他为什么来？第二，他为什么留下来？很多新朋友你问很多教会啊，来了一次就不来了，来了两次就不来了，啊，来不过三次，很多时候是这样子，来来匆匆忙忙来了又走了，来了又走了，为什么留不住？为什么他们来辛辛苦苦来了，终于把他邀请来了，吸引来了，好奇来了，有什么办法把他留下来？你要想啊，他进来是因为诗歌吗？是因为什么呢？有些教会说，在这里附近有个教会啊，不要讲名字，他说我们教会什么强，强在就是说你来我们团契你肯定很喜欢，为什么？茶点非常好。来教会是为了茶点吗？来教会是为了空调吗？来教会是为了感觉吗？来教会是为什么？就是认识我们这一个神。旧约的圣殿也好，会幕也好，是神与人相遇的地方。人不来来的教会看不见神，只看见人，这是悲哀。我们要人看见我生命的改变，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奇妙的工作。今天早上我在另外教会讲到，我说你可知道我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我现在还在变，我还在变，我的同学都不敢相信许我豪变到这样子。我们就是一个神迹，我不一定可以行耶稣所行的神迹，我不一定可以在安大略湖哪里水面上行走，可是我这个人彻底的改变了。我爸妈看见的，我姐姐看见的，我爸妈信主的，我姐姐信主，我妹妹信主，不是单单说这个有道理，还是真的有证据。耶稣走之前他说你们是我的见证，对吗？给人看啊，神那么伟大，不是单单唱出来的，要行出来，活出来的。要看的不是教会里面有多少人弟兄姐妹，往外面看教会外面有多少人。你有没有去过一些超市买菜？哇，人多啊！某个地方有一个餐馆啊，我不要讲哪一个哈，好像5块5毛钱有一个咕噜肉哈，哇，排队排得多厉害，等一个小时啊，人很多很多。有没有看见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看见许多的人怎么样怜悯他们，就开口全讲天国的道理。我看着人在外面忙忙碌碌的，我们有没有全讲天国的道理？有时候看的时候觉得外面人真的很多，太多了。有没有看最近这个叫什么人口调查呢，就讲到有多少很多人讲普通话，现在出去呢讲广东话没人听了。我太太去超市买菜啊，那个人都在问他要不要蛋，要不什么什么听不懂，都是讲普通话。好多，我们说真的好多很多，有时候觉得很无奈，那么多人怎么做呢？你有去吃这个自助餐吗？自助餐不是要你全都吃，全都吃你活不下来了，对吗？你吃能吃的，不是跟你说你要跟着几十万的100多万的华人来全福音，你就跟你身边的邻居吧，跟你的亲友吧，跟你的朋友吧，跟你同学吧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我刚刚跟人讲你去剪头发，不到第二次那个人一定问你干什么的，对吗？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，很快就一定问你干什么的。那我是很容易了哈，我在教会的这样子。那你可以有时候跟他讲，有时候在礼拜天你有时候问一问，诶，礼拜天去什么地方啊？他说没啊，待在家里啊，诶，我礼拜天去礼拜堂的，这样子。很快他就知道你是基督徒了。有些人非常的隐藏着基督的身份，他说证人不露相啊，不能告诉你我是基督徒，这个叫隐藏的，又隐藏的。耶稣不需要卧底的基督徒，不需要的，对吗？马太登山宝训是怎么讲，光要照在人前呢，不要把它藏起来。不好意思讲，过去我很喜欢回教会呢，我们很多哈，如果你看都是拿着圣经圈得很好的，然后就去教会了，很多人这样走去教会。就现在呢，你去教会不去教会看不出来。还有一句话更难听的，就是说礼拜天没有人不知道你是基督徒，礼拜一到礼拜六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， 隐藏得非常好。殉教的使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觉得无奈，不要自卑，我们得一个人就殉一个人，对吗？我记得有一年我到合肥，我去做培训的工作，我记得借我那个弟兄呢，是很老的弟兄，吴弟兄，他借了我火车以后呢，我先到上海，然后坐火车进去，然后他来借我以后到他的家，他的家很小啊，一个很小的房间啊，已经有两个弟兄在了，他是第三个弟兄，坐在那里，我坐在他们对面，三个人的年纪都比我大，我当时很年轻，才三十几岁，我坐在那里对着三个老弟兄，那个吴弟兄第一句话就讲，徐弟兄你来干嘛？我说什么意思？我来培训啊。他说你能培训多少？你知道我们有多少基督徒？你知道我们有多少教会啊？你能讲多少？我给你讲100个小时吧，只有100个小时你就走了，你能满足我们呢？满足不了的。哇，当时他这样讲，我心里多难过，你知道吗？我坐飞机坐了十几个小时，坐火车又坐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才到，然后你跟我说你来干嘛？我说什么我来干嘛？然后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，我就跟他说，吴弟兄，他突然间我觉得是神给我的一句话了，一个问题。我说吴弟兄，因为我们有一天出海啊，犯了船了，几百人，我救不了那么多啊。我就问他，我救还是不救？吴弟兄怎么反应呢？他没有说救还是不救，他站起来，然后伸出两只手跟我握手，然后他说，徐弟兄，欢迎你来。我来我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不是我很有本事，只有一句话，尽本分。刚才我讲了，能救一个就救一个，能讲一个就讲一个。真的，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。我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带不了人信主，你怎么知道？可能你讲哪句话就是帮他信主的一步，可能你不是最后一步的一个人，你总是有份的。我常常是这样讲的，我爸最后信主不是因为我的，我讲了很多年，祷告了很多年，不是我带他信主，另外一个人带他信主，我气死了。为什么不是我带呢？我带多好，我可以出去分享见证。有人安慰我，徐弟兄，你有份的，对吗？所以你能讲就讲，你给人看见你的改变，你给人看见你的不同，应该是这样子，对吗？外面那么多的人，真的，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办了一个 barbecue 啊，烧烤。来了很多人啊，我就跟一些朋友坐在那里谈啊谈啊谈，一直在谈，有几个年轻人啊，跟他谈了很久，大概有两三个小时，坐在那一边吃，我当天吃了3个 hamburger， 哎，不知不觉嘛，一边谈一边吃，然后谈到一半，突然间有个年轻人在对面在那讲了，哎，徐先生，你讲话很正面啊，很有正的能量啊，他说我们很多时候在外面听的是很负面的，你为什么那么正面的呢？他觉得很奇怪，我说我都没有怎么觉得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对吗？我说我们有我们的信仰，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、世界观，我们都有的。我是根据我的信仰来讲话、来做人的。他说挺好，挺好。我说你下个礼拜来教会，行，我来，对吗？我们应当是这样子，不要自卑，也不要自欺啊！不要以为我们挺不错，也不要说我没用，谁都有用。每一个有主生命的人就有用，肯定能用。肯定能用，不要小看我们自己，每个人尽我们的本分。弟兄姐妹，你能想起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你有没有想起很多你能做的事？好好去做。教会要成长，弟兄姐妹一定要动起来，一定要动起来。我很喜欢，我几个礼拜前嘛，我去了一个叫麦贤浸信会，在 Woodbine 那里一个浸信会，我去讲到，他们后面有一句话我常常很喜欢，他说你现在结束敬拜，进到你宣教的工厂，你从这个门出去，你不是回家，你是出去宣教。我们聚集是为了分散，我们敬拜是为了承担啊，对吗？你敬拜了半天没有承担使命，这个是敬拜吗？我今天早上还跟一个弟兄讲，我说很多时候说谎最多的地方，有时候就是在教会。哇，祷告，主啊，我愿意为你死，主啊，你是我所有。真的吗？从哪里看得见啊？主真的是你所有吗？真的是你所有吗？表现出来啊！从这个门出去，今天我们崇拜完了出去的时候，你是出去睡觉，不是回家睡觉。很多人哎呀，崇拜完了回去好好睡一睡，出去要睡觉，不是睡觉。现在太多睡觉的基督徒，没有睡觉的基督徒，这是悲哀啊！ 我觉得我们太自私了，真的太自私了。你有那么好的东西，你怎么可以不讲呢？第二，有关未来的生命，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讲到，他们是坐在哪里啊？第四章那里讲，他们是坐在黑暗里面的百姓，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，他们需要光，在黑暗当中，在这个死荫之地。这个是引用以赛亚书第九章那里的经文。坐有一个什么感觉呢？有一个什么的状态呢？就是说不用站起来，因为没有地方去了，已经定了，已经好了，就是这样子了。我常听见有基督徒跟我讲，他说很讨厌跟还没信主的亲友一起吃饭，因为他们讲的话呢都是不属灵的，很爱这个世界的，很贪心的，很无味的，很脏的话，他说有时候不想听，所以不想跟他们在一起。有时候我问他们，他们不讲这些话，你以为他们能讲什么话吗？把诗篇二十三篇背给你听吗？他们当然讲这些话了，就是哪里有好处，哪里有便宜的东西，哪里有好吃的，哪里有好玩的，哪里可以省点的，省一点钱的，哪里可以赚钱的，不抢吃吃喝喝讲什么？保罗怎么讲啊？耶稣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好了。他们只能吃吃喝喝啊，他不讲今生的享乐，讲什么呢？不是他们讨厌，是我们讨厌，你明白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讲的太重了，你明白吗？不是他们讨厌，是我们讨厌，看见他们没有希望，我们就是不给他希望，然后觉得我挺清高的，我挺不错的，我有永生的盼望，你们没有，你们跟我们不同，不能这样子。很多还没信主的人，他们的需要我们看不见，他们讲的话我们说不要听，他们有的需要我们也不要看。这个不是说保守我们自己，这个不是，这个很自私。我很多年前听过一个新闻，讲到中国一个农村一个水池，你知道中国有一些储水池吗？很大的，有时候旱灾的时候就水都干了，有时候有下雨的水都满了。那个新闻是真的新闻啊，有个小孩子掉进去，不小心掉进去，要淹死了。他说很多人来看啊，没有人下去救他，看看他能不能起来，看他能不能游，看有谁下去救他，就是站在池旁不动，那个孩子死了。所以新闻出来了，很多人在看那个报纸，那个牧师讲到，他在讲了，在看报纸呢，都在骂这个人，骂几十人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，看着人要淹死了都不管的，怎么能这样子，一直在骂。这个牧师后来叫张牧师啊，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往往我们就是这个人。看解释人，你看解释人就是，哎呀，抽烟啊，赌博啊，家庭很多问题啊，一大堆啊。刚才牧师讲到，我们有这个夫妻恩爱营什么啊，我们去，哇，很好啊，我们非常亲爱啊，很多家庭啊，支离破碎的，不想回家的，有看见吗？他们快要死了。我们在旁边看看你能不能过得去，看你能不能过得今年，看你能不能不离婚，就是这样看呢、啊。然后就看见几个人，我们说妈，这个人怎么可能这个小孩子不救呢？那我们怎么样呢？你知道在撒母耳记下，大卫王杀了人，犯了奸淫，对吗？然后拿单先去找他，讲了一个比喻，一个富人家拿了穷人的羊羔给他的客人，大卫怎么讲？这样的人该死。拿单讲了一句话，你就是那人。哇，我巴不得神对我们讲这个话，你就是那人。我一点都不清高，享受从敬拜，可是没有炫耀。这个敬拜跟你说，不是神所喜悦的。李寿全牧师在《举目折枝》里面说，全球有40亿人口还是未得之名。有一本书叫 Operation World， 是有关炫耀的，有4000个未得之名，就是没有听过耶稣的。在中国里面啊，超过102个城市基督徒比例是 1%， 少个 1%。 很多在加拿大，你知道基督徒人数多少，在华人当中 不超过 10%， 有人说是 6.7%， 有人说是 7%， 就是 90% 多没有去教会。有时有人说是 90% 几的还没信主，或者说不想信主，或者说没有去过礼拜堂，或者说不想去教会。人是有很多问题，中国也有很多的问题。我们以为他们想这样子的吗？常有人跟我说中国很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这个不对那个不对。我说讲问题挺容易的，给答案才难呢。我记得我第一年1989年是我第一年去中国，我在广州的火车站看见很多人。如果你去过哈，89年去中国的火车站真的人多得不得了，而且每个人都抽烟了，我站在那里快死了，你知道，真的受不了，看见很多很多人。我当年去的时候呢，有几个外国人跟我一起去，然后我记得我们下了小巴，那个小巴下来以后呢，行李也下来了，然后就一窝蜂很多人都跑过来要拿行李嘛，啊，拿行李嘛，赚几块钱吧。然后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外国人，我不认识这一对夫妇哈，很凶的骂他们，用英文骂啊，他们听不懂，可是很凶，能听得出来。怎么讲呢 ？Get lost， 不要碰这里，不要碰我的行李。完了，我看见了几个同胞就退后了，很怕。很不好意思，慢慢慢慢这样退后。我当时看见我心很难过，我说你们不需要那么凶的， You don't have to be so mean。 他们只是想赚几块钱，但是我心中有一个话出来了，我能怎么帮他们，我能怎么帮他们。从89年开始啊，我每一年我都回去中国，只有两年不能回去了，一直都回去，要把教会好好建立起来，把工人能栽培起来。我不是说中国那么多的教会，那么多的工人，我能讲一个算一个，我能帮一个就帮一个。我当时还把书带进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带很多书，不但过关很难啊，很重啊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带一个弟兄带我去，他说带我去一个教会嘛，我拿着两袋的书，很重。他说徐弟兄很快拐个弯就到了，拐了一个小时，我的手都差不多断了。我能带一本我就带一本。你说中国有需要吗？肯定有需要。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个牧师的儿子，他带他去中国，去了农村，然后跟他儿子讲啊，你知道你在美国很幸福，在几个地方啊，他们吃米饭都没有，米饭都没得吃。这个孩子怎么回应呢？很天真啊，抬起头跟爸爸讲，爸爸没有米饭，为什么不去麦当劳啊？为什么不要披萨？披萨挺好的。根本不明白我们中国有多难啊，有多苦啊。2008年北京奥运啊，有人说哎呀很高兴啊，在中国可以举办奥运啊。你知道住在北京的人有多苦啊，对吗？什么地方都不能去，很多地方都关了，很多车都不能出去了，对吗？所以他们说哎，你们外面看很风光，可是里面我们这是很难的，不容易的。弟兄姐妹，看见问题很容易，给答案才难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这个答案，你要给，你要给。虽然明白这个，不要人对我们说你就是那个人，我们盼望呢，神会对我们说你就是那光。不要看轻我们自己，要看重我们自己。你忘了谁呢？你忘了什么事情呢？找一个时间做一点事，无论是代祷，无论是关心。无论在网上打一个电话也好，无论怎么样，不要忘记，不要离开我们宣教的工厂，不要离开，不要做一个逃兵，要回到我们应当所在的地方。第三，我要提的，需要，你要宣教吗？你要承担使命吗？为什么很多人不能呢？因为他没有生命，没有成长，需要成长的生命。那刚才读了马太福音28章，那我很喜欢这里所讲的，这里有宣教的目标，说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，对吗？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然后给他们施洗，然后把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记得又是李寿全牧师，他有一次讲到就讲，他说弟兄姐妹，宣教的使命不是单单使他们成为门徒，要把他们成为我们，对，成为我们了，然后他们就出去，使他们成为门徒，是应该这样子的。 我在富勒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呢，教授给了我一句话，我很喜欢，就是英文叫 from harvest to harvest， 从收回来的庄稼变成出去收庄稼的工人。很多人说弟兄姐妹来了，让他慢慢，让他慢。我说慢什么？能不能快快？有人说慢慢呢，先上这个课，先怎么，然后过了这个了，然后再这个，然后才出去。我说一信主以后就有这个使命了。6月26号不是讲了吗？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18节是放在一起的。你蒙恩的一天就是蒙召的一天。我刚信主的上我最好的两个朋友全福音。还记得我讲吗？ Humphrey, Elphus。当时我懂什么？我圣经都没有。福音书还没读完一遍，我就把我信主所有的我能知道都跟他讲了。Humphrey 就信主。Elphus 过了几年以后才信主。后来还是教会的长老。我也在其中有一步啊，因为最少他看见我的改变嘛。这个徐武豪变了。跟你说，我哥哥叫徐文豪，文武两兄弟啊，在学校里面是有名的。不是好的有名啊，是臭的有名。我哥哥现在还没信主。他是我心中有很大的负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他不配，他不能。我请他去教会，他说不能把你们教会弄脏了。我哥哥有很难的过去。现在已经67岁了，我觉得他很苦，很苦。最近他生日嘛，我请他出来吃饭，很难，他一直放不下他的过去。他说教会是你们去的，不是我去的。他有那个纹身的，都有，全身都有。以前在酒吧做打手的，那个叫帮手啊，可能有人听过帮手，很厉害的。他在那个 Saskatchewan 沙省那个地方。我到时去找他，找不到他，你找警察，他警察会告诉你他在什么地方。所以我哥说我不能信主，我请他去，他不去。跟他讲过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可是不要放，不要放。你要记住，我们要承担使命，生命一定要长起来。生命不成长，你怎么承担使命呢？生命不成长，你怎么有见证呢？你怎么有能力呢？你怎么有改变呢？我们要有生命所需的栽培，才可以有使命所需的参与。我再讲啊，需要有生命所需的栽培，才有使命所要的参与。在教会当中，不是单单把人带进来，刚才我讲了，留下来又怎么样？啊，留下来就只要每个礼拜天来啊，参加小组啊，参加团契就行了。不是单单这样，还要出去啊，还要承担啊，还要承担啊。我上一期来推荐这一次没带来哈，不负所托没有带来。如果你翻开书里面看呢，前面有一版写了几个字，这里写的，我把这一本书我说献给香港中国基督教布道会全副堂众弟兄姐妹。这个教会我看见他们成立十年前，在十年当中，应该在九年当中，在教会受洗的弟兄姐妹有850人，不是85个人，是850人。现在他们会众已经到1000人了，出来的时候只有100人。我记得他第一年出来拿了第一句话，寻找圈外的羊，这羊圈以外的羊，把他们寻进来。过了三年呢，他们已经从一堂的时候变成两堂三堂了，人已经很多了。我记得我一去跟荣牧师讲，我说荣牧师，不但你们要寻找圈外的羊，还要怎么样？要牧养圈内的羊。你牧养好了，有见证才能把人吸引进来嘛。你牧养好了，他才能出去啊，去分享啊。人为什么不全福音啊？生命有问题吗？有一位牧师啊，叫吴牧师，他不是吴克定啊，因为吴牧师他问我，徐弟兄怎么可以到弟兄姐妹全福音啊？我怎么开讲座都没办法。我说不是教他怎么全福音，你要帮他成长。一个人生命成长，帮你把他生命中的罪离拿走了，当你把他所需要神的话放进去了，这个人生命成长，他自己就会出去全福音。不需要你催他，不需要说出去全福音回来教会请吃饭，需要这样子吗？生命不成长，使命不承担，也不能承担。所以生命成长使人可以承担使命，使命的承担可以使人生命成长。我再讲一遍啊，不是要搞乱你们。生命成长才可以承担使命，承担使命生命才可以成长。 一个不一动不动的人，他不会成长，对吗？所以生命要成长，使命可以承担，使命承担了，生命就成长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循环。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，我们要追求，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的不对，我们要改变。弟兄姐妹，宣教是一个使命，使命是什么？是一个使命，是一个命令，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使命。不要看里面，要看外面。我们要尽上我们的本分，要摆上我们的一份，无论是多少，我能吃的就吃，我能讲的就讲，对吗？不要自欺，也不要自卑，也是有关未来的生命。我们要人看见，我们要看见人的将来。还有一句话我刚才没讲，也不要忘记你的过去。我再讲一遍哈，我们要看见未来的生命，看见对方未来的生命，不要忘记我过去的生命。我曾经不信主，我曾经不要去教会，我曾经讨厌基督徒，神把我带回他的家，这是我的过去。我要看见人的将来，有一天他也会回到神的家。所以不忘我们的过去，看见别人的将来，现在承担使命。不要神对我们说你就是那人，要神对我们说你就是那光。从这个门口出去，我们要出去宣教，不去回去睡觉。第三，要有成长的生命才可以承担这个使命。生命要不断的成长，使命要不断的承担，直到我们见主的一天。生命成长，使命承担。弟兄姐妹，解释我们宣教的使命。常常有人说，徐弟兄，为什么你到教会讲道一定把你的书带去？我讲过很多遍，我不需要钱，钱不是我要的，我奉献我的笔，我能写多少写多少，所有书的钱我都是奉献给神。我钱不多，我能奉献的我奉献。所以比方我带来的书约翰福音讲到奉献的生命，我希望我们可以有奉献的生命。我们讲到人之初，我们要明白神原本神的心意是怎么样，对人的心意是什么，从圣经六个人物来看，对吗？里面有一本书，外面有一本书，有感而发。你生命成长四种感觉啊，这是我第一本写的书啊。你要有罪恶感，你要有科目感，你要有归属感，你要有使命感。很多人没有几种，只有一种感觉，这个不行的。少了任何一种都不行的。四个感觉都需要有的，才可以成长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成长，所以我不断在写书，我不断在讲，我口不停，手不停的。因为我明白一件事情，生命不成长，使命没得承担的，教会就不会成长的，真的是这样子，好吗？别人怎么样我不管，我们管好我们自己，尽好我的本分。教会是谁？教会不是一个地方，教会就是你跟我，你跟我愿意成长，愿意承担，教会就有明天。刚才不是讲到那个教会吗？不是要稳定，我们多稳定啊，1995年70人，现在还是70人，我们很稳定啊。这个不是稳定啊，这个是有负所托。你看当年福音堂搬到北堂来的时候，我也很开心啊，哇，居然把这个地方买下来了，我是真是厉害啊，真是厉害，多开心啊。不要徒受神的恩典，神给了我们那么好的一个地方，就在这个地方的 Huntingwood 跟 Birchmont，到处都是中国人，我们所住的地方，对吗？到处都是中国人，我们甚至工作的地方都是中国人。我们在他们当中要有生命的表现，要有使命的承担。教会有明天，就在于我们有没有今天，有没有追求，有没有栽培，有没有成长，有没有承担。求主怜悯我们吧，让我们真的愿意站起来，站起来。你看见疫情很多地方发生的事情，你知道主再来，主再来，主再来，你就不要再坐下来了，你就走出去吧。有一次我把这一首歌送给一个弟兄听，叫走出去，你们听过吗？走出去向南向北，他说徐弟兄我不要听，我说为什么？这首歌太感动了，他不想走出去。我多难过你知道吗？这个弟兄竟然讲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有时候讲到的，我们不能说对不起，我讲的太清楚了，我巴不得我能，刚才我跟戴安娜就讲了，我希望我能讲得清楚，你们听得明白，听得进去， 记得下来，想得起来，走得出来。希望你们这样子。我盼望下一期来有弟兄姐妹跟我讲，徐弟兄，上一期你讲完以后我有改变啊。我最开心的听见解释，你不要过来说徐弟兄刚才上一期你来讲到我忘了，不要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主，谢谢你，你来到我们当中，你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你给我们看见你怎么传天国的福音，你真的你很忠心的从一而终，你走到底，你为我们而来，为我们而死，你走之前你颁布了你的大使命，你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个大使命是关乎万民的，求主你帮助我们愿意走出去，愿意醒过来，醒悟过来，我就是那个人，我稳定了很多年，我们不要再这样坐在哪里，我们要站起来走出去，帮助我们教会愿意追求，愿意装备，愿意被主差遣，愿意在人的面前有见证，可以用言语用行为来传讲我们所信的，求你用我们，愿意福音堂真的我们是一个全福音的教会，是有福音可以讲，有福音可以活出来给人看的，我们真的不是单单说神你真伟大，而是要告诉人神真伟大，不是单单我们自己对你讲，我们对人讲，我们真的要神成为我们的意向，你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，人生的中心，不是单单说要供完这个房子，要找一个好的工作怎么样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要以神为我们的意向，为我们的中心，求主提醒我们心中有难受有不平安的，让我们对属兽我愿意悔改，愿意回头，愿意动起来，愿意走出去，帮助我们，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